我们还是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22节开始念一段。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当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就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第6章，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恐的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不是主，不像不是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比按所行的得足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从以弗所书一直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对教会建造的带领是一步过一步的带我们往前行。主给我们看见他的需要是要得着一个身体，那因此他就带领所买熟的众人来学习来操练。他先把我们放在一个这样的地位上，然后就领着我们去学习去操练，叫我们的实际可以和我们所接受的那个身份和地位相称。这也就是第4章说，你们既然蒙召就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那一个要求。我们感谢神，在神的造就教会的过程里边，他的建造的起点乃是在每一个个人。神把每一个个人在神面前拜到一个地步，能脱离旧造进入新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新造的事实。我们不能把旧造的东西带进来，在那里去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主不能接受他以外的任何的事物来作为他自己的事物，他所能接受的都是与他自己相似的。所以我们看到救恩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神悦纳我们是在基督里悦纳我们。 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他所要做的，也是在基督里。你说为什么是在基督里呢？在基督以外不可以吗？在基督以外的就与基督没有关联，没一切没有与基督有关联的，神都没有办法能把它接过来，当然也不能勉强基督来接受不是属于基督的事物。说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到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以为在教会里头服侍也好，在个人的生活里头也好，我们以为好的，那神一定以为好。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接受，但神不会接受的。神所接受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基督神是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他的恩典，他也是在基督里接受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很严肃地说，在基督以外神不做工，在基督以外神无所求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我们回到第一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很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神一切的所作都是在基督里做出来，神所有的安排都是在基督里来做定规，神做成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基督里头去完成。那所以当他在教会的建造的上面，他先把我们众人带到一个地步，脱离旧造进入新造，不是说地位上面进入新造，地位上进入新造，我们在蒙恩信主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地位给了我们，神要我们的乃是实际进到新造的那个光景的里头。好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主那个带领又往前来推展了。我们留意到神在个人的那个带领的这末了，我们看见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时刻活在感谢赞美里边的一种光景的人，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但是不单是在那里，透过一切事情，眼中看为好的感谢神，眼中看为不好的也能感谢神。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被带到这个地步，你就晓得我们不再停留在旧造里，我们不再凭着眼见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所看准的乃是一切出于基督的，对我们来说是好是坏都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感谢他赞美他的。因为他叫我们经历一些好的事情，那是叫我们享用他，他叫我们经历一些好像我们眼中看为不太舒服不太愉快的事情，我们也感谢他，因为他在那里拆毁我们建造我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现在我们看见主的那个带领往前了，不再停留在个人的身上了，他把我们带进一个团体的里面去了。因为在他的那个所显明的那个工作里头，是从个人领进众圣徒，但是个人领进进信众圣徒啊，也不是一天的功夫可以做得到的。当然我们有一些经历，但我们才信主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都很可爱，因为你刚信主，哎呀，你这恩典很新鲜，你看到信主的人，你就觉得哎呦，我们都是一同在主面前蒙恩的，都非常非常的喜乐。但是相处了不太久，你马上就发觉这个弟兄有些事情叫我受不了，你说这个姊妹她的话语多得很，叫人感觉厌烦， 哎呀，你为了慢慢慢慢的，你就觉得哎呀，算了算了，不要活在弟兄姊妹中间，好让我耳根清净，没有那么许许多多的烦恼。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段路？但是呢，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里面好像不答应，虽然没有很明显的什么的责备来，但是你里面总是觉得，我怎么可以离开弟兄姊妹们？那里面就有个催促，你还是愿意去和弟兄姊妹有交通，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面前一同有寻求，有那个属灵的生活有交通。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是生命在我们里面引领的结果。我按就着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真不愿意在弟兄姊妹们当中是寻求烦恼，但是呢，我们那个生命又好像让我们晓得，我们不能离开弟兄姊妹们。翻过来你看，弟兄姊妹们好像也不能离开我。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你都碰到这个事情，一些日子，你里面好像觉得不太舒畅，你甚至连聚会都不去了。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这个弟兄电话来了，那个姊妹电话来了，甚至有人就跑到你这里，哎呀，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好像接连两个礼拜没看到你聚会了。弟兄姊妹也不能没有你，你自己里面的感觉也是好像不能离开弟兄姊妹们。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是生命在我们里边的一个管理和带领，但是问题我们始终要面对。比如说不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我就轻松，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我常常会要背重担，虽然那个重担并没有是叫我抬不起头的那些重担，但是总是觉得麻烦。感谢神，这个时候是主把我们带到往前去，来学习进入众圣徒的那一个光景。那所以我们读第五章最个人的学习最末了的那一句话的时候，他一面是叫我们成为一个感谢赞美的人，同时就带我们进入学一个进一步的功课，彼此顺服。那弟兄姊妹们一提到顺服这一件事情，你就晓得了，这里不是说我们顺服神，他这里所说的是说我们在神儿女们中间要学习彼此顺服。弟兄姊妹们，这个问题不提出来我们也许还好过一点，这个事实一提出来，我们就有很多话嘴巴里不说心里说。彼此顺服，他有什么配得我顺服？为什么我要顺服呢？我们里边就有很多的话了，但是感谢神，神让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他也不是一下子叫你马上你顺服这些弟兄姊妹，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的，就是口里头说我们学习顺服，但是里边就是说谁我都可以服，就是这一个我不服。我想我们常有这种光景，有些时候不止一个人不服，很多好些个我就是不服，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有忍耐，他也在那里扶持来等待。所以你看见他接下来的那个带领是什么呢？不是叫我们一下子就进到神的众圣徒的里边，他是领我们去接触众圣徒的那个初阶。那么这个初阶是什么呢？底下就提到三种光景，这三种光景你是逃避不了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逃避的。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 他和弟兄姊妹本来是很要好的，但是有一阵子他里边光景不大对，他就不愿意见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学校园里边有多大呢？你总有机会面对面要碰见的。他老远看见弟兄姊妹们来，他就抄小路走了。那我们可以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主并不是一下子就把我们摆在众圣徒的里头，他是确实把我们摆在众数的里头。那什么众数就是说不是你孤单一个人，至少比你多一个人，或者比你多几个人，但是无论如何不是叫我们孤单的一个人在那里活。那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个安排，那个安排就是在我们生活里边有几个关系你脱不掉的。我们读上刚才读的经文里看到三种的关系。第一个是夫妻的关系，你逃得掉吗？你逃不掉的，要么就不做夫妻，做了夫妻你就逃不掉的。如果学世界人那样子说不和我们离婚就算了，但神的儿女不好离婚的。既然不好离婚，那就要天天面对着他。人家说大眼瞪小眼，恐怕不是大眼瞪小眼的问题了，是眼睛瞪眼睛的问题。你说我不要看他，你不看都不行，每天你都要对着他，清早起来你就对着他，晚上又是对着他。弟兄姊妹们，这些关系是脱不掉的。那除了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个更糟糕。因为夫妻还可以说感情不好，父母跟儿女这个感情你说不好的，你无从不好。因为好不好极都是你的儿女，不好极都是你的父母，这一个是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改变的。那再一个呢，关系嘛，就是圣经用的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用近代的话来说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不管那这个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你摆在社会的那个环境的里边，哪里都适用。那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你也是脱不掉的。你说我不高兴，用香港人讲的话，我就炒我老板的鱿鱼，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炒掉这个老板，你要找了一个新的老板，你还是要面对那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你说我干脆我自己做老板行啊，你就算是独资的商业组织，你还得要找你的下属，你总不能一个人撑着那一个公司吧。就这么你看，神就把我们摆在一些这样脱不掉的那种关系，就让我们在这些关系的里边去学。学什么呢？学彼此顺服。你说没有啊？因为一提到那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你说好像只是要求姊妹在那里学顺服，弟兄是可以不必学顺服，因为那里您没有说弟兄要顺服姊妹。我想做姊妹的心里面最不服气是读神的话，读到这些的记载。哎呀，你们做弟兄就占尽便宜了，只有你欺负我们，我们却不能吭声。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这样看。我不和弟兄姊妹们从字句上面来看里边所有的那个生活的教导，因为那个是字面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了解那个情形。因为当你一读到那里面的时候，不错，他是告诉姊妹们你们要学习顺服，但是他同时呢也告诉做弟兄的，你必须爱你的妻子，无条件的爱你的妻子。 甚至牺牲你自己，你还得要爱你，爱你的妻子。那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是从那个字句上面来看的时候，谁都不亏负谁。如果你真照着那个话来活的话，你不照着那个话来活的话，好了，那这个功课你就不必学了。但现在我愿意弟兄姊妹所留意的就是，主安排这几个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关系，来让我们来学一个顺服的功课。顺服谁呢？如果我们看夫妻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你就说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弟兄姊妹们，你看得再深入一点，你看得再明确一点，你看见了顺服谁？谁要是学顺服？只是姊妹学顺服吗？不是，都要学。怎么都要学呢？明明是说姊妹妻子顺服丈夫，那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里，主告诉说你怎么过一个夫妻的生活，不是表面所看见的那个顺服和那个和爱妻子的这个，你必须要看见这一个关系的确定是主在那里安排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在那里显明主的权柄的管理的。我们在那个夫妻的关系的里面是学服主的权柄。当然在具体的那方具体的那个事情上面，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看见，他要求姊妹们学顺服，凡事顺服。但在对弟兄们那边来说，你要学习舍己，毫无保留的保留，毫无保留的那交出自己来爱你的妻子。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具体的那个功课的那个内容。但是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背后是什么？是主的权柄。你要看，就是主的权柄。在主这个安排里边，主首先就让我们去领会我们占一个什么地位，我们是谁，我们和那个相处的对象是什么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谁在那里安排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有些时候人家就会说，我们做夫妻的关系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头一眼看见他就喜欢他，所以我就追他了，他也乐意嫁给我，那我们就成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没有留意那么许多的人，为什么你不在那里没有感情的冲动，你就是盯着这个，你就觉得我就是要他。弟兄姊妹们，按外面这个情形来说，好像是我个人的那个感情的那个选择，但是你必须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有主的管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如果不是神的儿女的，当然你说我就是觉得他好嘛，我就是要他嘛，我就除了他以外我就不要嘛。但是等到闹事的时候，你就说最糟糕的时候就是起初的时候把你看错了。弟兄姊妹们，做神的儿女不是讲这些外面的事情，主是要我们看见在这个关系的形成的时候，是不是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当你回头来看我们的主说到那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神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在过程来说好像只是我们个人的感情上面的那个吸引，但是主告诉我们很清楚，神所配合的。那既然是神所配合的，那我们就接受这个关系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关系上边看 神要让我们学什么功夫？很简单，就是要你学习接纳别人嘛。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你去学习接纳你以外的另外的一些人，这个也许是妻子，这个是丈夫，这个是儿女，或是这个是上司，但是你要去接纳他。你为什么去接纳他呢？因为你看见主的手在哪里。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神这样的那个引导是很清楚的，神知道我们的天然是不容易接纳人，尽管我们是蒙恩得救信了主以后，我们在接纳人的这个事上面是会带来许许多多的困扰，但是主就是让我们去学习接纳人。弟兄姊妹们，你是看得见，如果我们不能接纳人的话，你怎么进入众圣徒呢？你如果不能接纳人的话，你怎么会向别人传福音呢？你向别人传福音，你心里面就先接纳他，你盼望这一个人他能信主，他认识主，你里面对他就有了一个接纳。你特别对一些你所接近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留意到你心里边有一个很迫切，迫切什么呢？巴不得他这次我跟他谈到福音的时候他就信主。但是我们平常没有留意到这一个地方面，只是觉得我向他传福音是我的责任。弟兄姊妹，不，当然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是主托付给我们，但是当你去做这一个服事的时候，你里面如果不能接纳他的话，你绝对不会向他传福音。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特别说到教会的建造是因着众圣徒而完成的，如果我们不能接纳别人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活在众圣徒里，你不能活在众圣徒里头，教会的建造就到了你这一个人身上就停下来了，这个是大事了，严肃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神，尽管我们的天性是不太容易接纳别人，但是主的带领总是要把我们带到能接纳别人，所以他不是把许多的人放在我们周围，他先把很少数的人，一个是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一个是就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父母，再一个怎么又是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下属，人数都不很多，都不会很多的，从少数的人的里头让我们去操练，在我们少数人里边去操练，慢慢慢慢我们能脱离我们自己，我们能接纳别人了，那然后神就把我们真的带进众圣徒的里头去了。我们的天然都是这样，我们看约拿先知，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他称为先知，他不是普通人，他是先知，是神用的一个人，是对神的事情有一定认识的人，但是神让他去尼尼微，他就不甘心。他为什么不甘心呢？他只看见人，没有看见神。他看见人，尼尼微，他对我们以色列人很不客气，他要抢夺我们，他要消灭我们，他要怎么怎么怎么，我怎么可以去告诉他们要他们悔改让神来悦纳他们呢？这个事情我办不到。为什么你看到悦纳的光景是不是这样？好，神说你去尼尼微吧，他不甘心，那他怎么办？他逃避，神要他上东边去，他就往西边走。你要我到尼尼微，我就跑到英伦山上，英伦海峡这一边来。但是感谢神，神有忍耐，神容忍他，但是神的手没有放过他。 神把他逼回到神要他站的那个位置，神要把他领到神要叫他去的地方。如果我们对约拿的事情能体会的更深刻一点，你看见约拿起先到尼尼微是不得已的，无可奈何的，是被神逼去的。是到尼尼微里边的所经过的事情啊，真有意思。你看又拿到了尼尼微，他就带着 一个铜锣了，大概很可能是在圣经里面明说，他只是走到尼尼微，谁走就谁宣告啊，神的审判要来，神要毁灭尼尼微。我想他有点像我们从前在中国乡下的那些走那些什么卖货郎啊，摇着一个鼓啊，或者敲着一个铃铛啊，那就是在那里喊了。他大概就是这样跑到尼尼微，有气无气的，你们要悔改哦，神说你们若不悔改，神就要来毁灭你们喽。大概就是这样，很可能是这样。他认定尼尼微人那样顶撞神，他们不会悔改的。我要来传这个悔改的信息，那是找脸来丢的。所以我就要跑到他市去，但是神就让他去，尽管他无精打采的在那里，但神就做了一件事情，整个尼尼微城都悔改，连王都上了宝座悔改，提摩蒙灰的在那里悔改归向神。好，这一来约拿就不高兴了，他就发神脾气了。他也许想的很多，这些尼尼微人悔改也许是假的，也许是因为听见神的这样宣告，他们心里头有点害怕，所以他就应付，不管他怎么想，他总是觉得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就跑到城的东边坐在那里要看尼尼微的结局。果然看见神是有怜悯，他就更不高兴了，他就在那里发脾气求死了。用什么你看吧，这个是越南，他是活在自己的里面，并且他觉得自己是非常有理，所以他当神对他说，越南你发怒是为了什么他还理直气壮的在回答神，我发怒甚至一时我都有理，我老早就说的了，你不会违背尼尼微的，你为什么要叫我白跑一趟？当然他骨子里头他不愿意尼尼微能继续保存，因为他的心思是对的，他是盼望尼尼微能给神毁灭了，那么我们以色列就可以不受威胁了。那站在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先知的，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立场上面来说，他这一个为以色列着想的想法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神要让他看见神的权柄，尼尼微毁灭或是不毁灭，那个权柄不在约拿的那个想法，而是在神的手里。神是巴不得人都悔改过来归向他，神并不喜悦人那个死亡，但是约拿就没有领会到神的这个心思，因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他没有看见神的权柄。那现在神让我们来透过各种不同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是脱不掉的关系，在这些关系的里面去学习顺服，服神的权柄不是服那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难处是看见人而看不见神，看见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要理由要顺服这个人，那当你看见神的时候，神是让我们留意，不是叫你去顺服人。 是让你去顺服，借着某一些人所带出来的神的心意，也就是神的传递。因此我们留意，人的堕落就是从不接受神的传柄那里开始，一直以来就是这样。那神拣选人到他的面前来呢，神就是让神让人去学习认识他是谁，认识我们所站的地位，我们是站在一个接受传柄的地位。那所以他就把我们做一个做妻子的，在一个丈夫的面前，神就让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传柄，你要服他。你说为什么我要服他？神安排你在那个位置，叫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来接受神的定义。弟兄姊妹们，那个深一层的意思是在这里。我们留意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是怎么？他完全觉得神好像做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神为什么要把以撒拿回去呢？这个也不是我上神要的，是神你自己给的。我老早就说了，以实玛利，我保留着就够了。神说，是你自己说不行的，是神你自己说这个不算数的，必须要从撒拉生的才算的。好了，现在撒拉生下来了，生下一个以撒来了，撒拉也不可能再生第二个了。这一个呢，也都是按人的眼睛来看是很意外的。当然感谢主，他给我们看见这是从复活的大能里边所带出的一个结果。如果神要是跟亚伯拉罕在那里如果亚伯拉罕要跟神在那里说道理的时候，亚伯拉罕当然可以完全拒绝神的这个要求，因为这神这个要求太不合理了，也不合情。我老早就说够了，以实玛利就够了。神说不，你必须是撒拉生的，并且我给你安排好，他出生的时候你要叫他做以撒，他只有他是我承认是承继你的后所有的。好，现在神说你把他献祭给我。弟兄姊妹们，你都注意，如果把以撒献祭献上去，那亚伯拉罕还有没有儿子？没有了，怎么还能有呢？以实玛利不算数，以撒的献在燔祭坛上，那神呢？你说我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现在以撒都没有了。不是我不肯把以撒给你，是你的应许要成就啊！我是因着你自己的信实，我把以撒扣留下来的。亚伯拉罕当然可以再这样做，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亚伯拉罕当神在那里这样告诉他、吩咐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做了。但弟兄姊妹，你看，亚伯拉罕这样做，圣经上就很清楚说，他因信就是将以撒献上。但是这个因信以前呢，亚伯拉罕怎么能信神这个要求呢？很明显，你看到亚伯拉罕认识神是谁，他是有绝对的权柄，他现在在他的权柄的里边来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这一方面我就是接受。当然在亚伯拉罕的心思里面，他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虽然把他给神，虽然我把他烧在祭坛上，但是感谢神，撒拉如何在复活的大能里面能生下以撒来，神也能在复活的大能里面把一个活活的以撒还给我。你们读罗马书读到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思就是这样。但虽然是这样， 你要叫他把以撒献上做燔祭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说了。弟兄姊妹，你很容易能领会的。现在说有一个特效药，你无论是火烧伤或者是什么弄伤啊，这个药一涂上去马上就好，不仅是好，一切并且长出来的那些新皮肤啊新肉啊，比你从前没有受伤以前的还要娇嫩。哎呀，你说真有这样的？好啊，我试试看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虽然是那么神奇，但是你总不会做这样的愚昧的事。同样的，亚伯拉罕也当然他不需要做这样在人看为愚昧的事的。哎呀，让以撒去经历一下复活的大能啊。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当时虽然有这个心思，但是他有一件事情比这个心思更强的，那是神亲自为他做的见证。所以当他下手要杀以撒的时候，神在那里呼喊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下手杀这个童子，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没有把你心所爱的以撒留下不给我。神马上就在那里去宣告他那个祝福的话，连在那里是祝福的话，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预言也很明确的在那里出来了。弟兄姊妹们，你看到吗？神所重视的不是重视我们在那里做一些事情的外表的表现是怎么，神是留意那一个，但是神更留意的是你做这个事情以前你里面向着神的那个心思是什么。所以神借着那三个不同的那样的姑且说是社会的关系吧，或是说人际的关系吧，是在那里让我们去操练，去学习伏在神的权柄的地上。夫妻的关系是如此，当然在这一段夫妻的关系的里边就说到基督和教会的那个关系，我们就更清楚地看见了神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儿子是怎么对待教会，教会该怎样来顺服基督。道理是道理，但是你要实际活出来才行。那神怎么来操练我们这一个呢？就把我们摆在夫妻的关系的里边，好吧，每天你都在那里学吧，每天你都在那里来经历这件事情吧，你每天来碰到那些事情。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的经历是怎么样，我碰到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们包括我自己在那里，我好像得一个结论，你很难找到在地上有一对夫妻没有吵过架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们你能破这一个例，不是大吵也总是小小吵，小吵也就是在那里顶嘴嘛。好了，为什么会顶嘴呢？当然你伤了我的自尊，也许你太不给我面子，也许你要求太过了，也许你很有理由，你不可能这样护着那个孩子把他惯坏，你要好好的把孩子带好。那个做妈妈的当然是整个心思都放在儿女们的身上了，他就觉得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嘛，怎么你觉得是不对？ 那都是这些事情，那就或多或少就吵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你留意到以弗所书那里说到你怎么做夫妻的时候，他根本不给我叫我们去碰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他要我们去碰什么？主的权柄，主的权柄，主自己在那里先用他自己来做一个榜样，他怎么爱教会，他怎么为着教会来舍己，所以他是凭着这样的一个舍己的爱来要求教会学习，也毫无保留的，也是舍己的来接受主的传递。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因此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他说到这三个关系的时候，你都看到他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站在那个人的面前的时候，我是谁？那站在妻子的面前的时候，我是丈夫；站在丈夫的面前的时候，我是妻子。那么既然你是妻子，那你该守住你的地位；而既然你是做丈夫的，你也该守住你自己的地位，该尽你那个责任。现在就是带出来了，你看这三个关系里边，第一叫我们认识我们是谁，第二叫我们去认识我们的责任。那透过这些，透过这一些，你就留意到了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就在那里开始了。比方说做儿子的，做儿女的，你要孝敬父母。为什么要孝敬他？因为我是儿子，我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我对我父母我应当是一个尊敬的。你说为什么我要尊敬他？因为他是你父母，谁叫他做你的我的父母？我没有叫他做我的父母。弟兄姊妹，这个话能说得出来的吗？这个是你由不得你自己的，他是你父母就是父母嘛，没有你父母就没有你嘛。所以说就让我们就从那么实际的生活的里边，你要认识你是谁，你知道你的源头在哪里。你既然知道你的源头在哪里，你也留意到从你出生一直到你长大，是你父母是完全费心血费精神费时间来把你抚养成人。你不尊重他，你尊重谁？你说我没有叫他做我的父母，是你没有叫他做你的父母，但是神叫他做你的父母。看到这个背后的权柄那个事实没有？我们感谢神，神是就把我们放在这些你不能不断的那种关系的里边，好像勉强我们去学顺服的功课。但是实际上来说，不应该说是勉强，那是很自然，应该是如此的。你说老板呢？老板是他请我，我就做了他的下属，那顶多呢，我就是按照他的吩咐来做了。但是不，你按照他的吩咐来做，在一般人来说够了，但是作为神儿女来说呢，神说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你留意主说话了，你服侍你的主人如同服侍主。如果你像一般人的那个情形来做好你本分里边的事情，你已经满分了。但是主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你不是为着你的工作的要求来做好你所该做的，你是现在要透过你所做的工作来表明你是在那里服侍主。你说我的老板怎么可以是像能像主一样？我们的主不叫我们 看我们老板是我们的主，我是神的儿子这个主，但是他一定要我们看见，你所以做他的仆人，乃是因为主在那里有管理。你说不是不是，是我申请他接纳这样来的，不错。但是你怎么看见嘛？尤其是最近在美国一般的情形，这几年来申请的人多极了，并不是每个申请的人都可以给接纳，但是唯独你给接纳了。你说哎，那是我幸运。弟兄姊妹们，当然你可以推算说你幸运，但人都没有工作的时候我有。你没看见背后谁的手在那里管理着吗？那因此，所以当我们灵里面是如果苏醒的，你能看见在我们所接触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的里边，你都看见神的手在那里。神让我们在那里，一面是认识我们是谁，另一面叫我们认识我们的责任。那这个责任是什么责任呢？弟兄说，我想我不必细细去分，你读下去自便就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留意那些责任啊，是我们的天然不太容易去满足的。简单举一个话，举一个例子来说了。他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说这个不难啊？不一定吧，恐怕常常因儿女而生的气啊，没有叫老爸气死，也气的那个胡子要翘起来了。那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我们那边聚会里头，一个弟兄，他女儿今年高中毕业了，要进大学了，今年进大学了。那么那个做爸爸的，他就告诉他女儿，你最好拣选这几个学校。但是那个女儿怎么想呢？她说爸爸平常太严厉了，现在我可以出去的时候，我要拣选一间学校是很远很远离开的，我就不要见爸爸的面子。那结果她就偷偷，爸爸叫她申请的学校她不去申请，她是偷偷的和同学们去申请的另外一个很远很远的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要录取了他，啊，等到录取了以后，开学了，他平常头一个学期要交一些学费，他平常有一些积蓄，但是还差一点点，那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本来起初就说他去上学的，连爸爸都不告诉，但是因为差上一点点钱。就只好跟爸爸直说了，然后他说那我还差一点，你借给我，我再来还你。哎呀，这一下呢就把他爸爸的真的气得要死了。你不告诉他，就他自己去选了一个学校，弄整个成了事情才告诉他。现在你缺了一点点，你说我缺一点点，你来帮助我，那我做爸爸的呢，当然也义不容辞。他，你说是让我借，将来又还了，你说这是把他的爸爸的那个自尊啊，那一个尊严啊，完全的踩到地下去。哎呀，这个做爸爸的气坏了。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做爸爸的，他去生这个气有没有道理？绝对有道理，绝对有道理。但是当你回到神的话里面说的时候，主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你说这样的事情我不生他的气啊，那还成世界吗？那主就这样说，那 我们承认在我们天然的里头，这句话我们读文字很轻松，父母不要做野儿女的戏，那不也就不野了吗？但真正碰到野儿野气的事情出来的时候，你没办法收拾。但是主说你不要野，那你说那不管教儿女了，那不是不管教，你要管教是平常的时候管教。他说我平常很管教啊，你管教的方法对不对？不对，那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你要把一些儿女们看见你就发抖的那个方法来过这去教养儿女，你难怪那个做女儿的要偷偷的要跑掉。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虽然是这些家庭的生活按照人来看是好像是很平凡，但是在那里主就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学习认识主的权柄和认识我们的责任的那一个场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依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主这里所说的话。他这个是根据把我们众人带进众圣徒里头的那一个整个的过程，从个人到人际的关系，然后就进入众圣徒。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些过程来操练我们要进入众圣徒的里边。弟兄姊妹，你看到了进入众圣徒是一个接受主的权柄的问题，进入众圣徒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是一个接受神权柄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在接受主的权柄这一个方面有一点学习，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进入众圣徒呢？正如刚才我提到了，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们没有进入众圣徒，我看你很熟灵，你看我也是很熟灵，你看我很爱主，我看你也是很爱主，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没话可说。但是主是不是要得着这许许多多的一个一个的个体呢？神不是要得着一个一个的个体，神是要得着一个身体。神既然是要个身体的话，你就必须面对众圣徒的这一个关键。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我们自己去进入众圣徒，你怎么能叫众圣徒这个事实可以在教会生活里边表达得出来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引领我们进入他自己的建造里，他是按部就班的把我们带进去，他没有要求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做得到的他就按照实际的程度，或者说按照实际的情形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进去。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能很清楚的领会到众圣徒的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像过去一些圣徒们他们所说的，我们不能没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也不能没有我。弟兄姊妹也许会觉得你不要在这里把你吹大好了吧，没有你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你就缺顶多嘛聚会里头多一个空位而已，你有什么了不起。弟兄姊妹不是这样说的。当我们看到众圣徒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回到哥林多前书12章里边来看那个身体的见证的实际的显明，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出那个所以然来。 但是我们的经历就是如此，经历那个身体的那个实际。弟兄姊妹，你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翻到那边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一段话其实我们应该多读一点，但是我把它还是读一读吧。那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十一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去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是若主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是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区隔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段的话，不是说出我们生活的属灵生活的经历吗？说出什么？说出了我的事，就成了弟兄姊妹们的事。你说出了弟兄姊妹们的事，也成了我的事。我们是同在一个身子里面，是分不开的。他受苦，我有感觉；他喜乐，我能分享。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确实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你装不来的，也不是勉强的。很自然的，你就是有这个感觉和感情上的反应，生命里边的响应。去年十二月，我们在香港有一次特别的聚会，聚会里边，特别有两位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主的仆人们，他们在那里做他们的见证上见证的。在他们的经历的里边，那当然也是他们说了好些。他们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很激动的说出来，他们只是把他们碰到什么难处，主怎么把他们从难处里边拯救出来。底下一千多人的聚会，里面绝大部分的弟兄们在那里见证到喜乐的时候，他们也喜乐。当弟兄们见证到他们遭遇难处的时候，弟兄们在底下就陪着他流泪，但是我们的弟兄没有流泪。你说弟兄都没有流泪，你们流什么泪？感谢神，这不是流泪或是不流泪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里边的共鸣，这是一个我们感觉上面的相通。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个是基督的身体建造，主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你要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如果我们不能脱离我们人的自己，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你看到主的安排时，先把我们带进个人的学习，然后把我们带进人际的关系里面学习，然后就把我们带进身体的那一个实际的里面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因此当我们来到以弗所书这个很具体的实际的生活的带领上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生活本身不是主题，透过生活去看见神的手，去认识神的权柄，这个才是主题。我们接触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接受一个引导，我们能具备进入众圣徒的那一个合宜的条件。我们敬拜我们的主，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安排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巴不得神的儿女们能看见主拯救我们，不是只为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拯救我们乃是为要得着一批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要用着这一批做器皿的人来显明基督的身体，好让神的永远的旨意可以找到那个不单是立足点，而是是出发点。从这个立足点也好，出发点也好，神就在那里扩张属灵的影响，扩张属灵的权柄所及的范围，扩张属灵的供应的那个更宽广的那个对象，直到有一天因着教会的长成，神的荣耀在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身上得着存在，并且带进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叫神的旨意成就，神的心意满足，我们也喜乐。因为神在保罗第一个祷告里面所宣告的，他要叫充满万有者成为教会的充满，这一个事实按照第三章的那个祷告的宣告，因着教会的长成，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在教会里，就成了一个具体的事实。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是在神的建造的工作的进行当中，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那么重要的地位的上面，所以因此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很清楚的看得见神要在这个世代里头做的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一面有明亮的看见，一面有一个迫切的爱慕我们都在神的手里，给神造就成他教会建造的和神用的材料，来成全神那永远的旨意。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早一点结束在这，明天我们主日聚会，我们再把剩下的一些以弗所的信息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上。我们祷告，自我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心意上我们解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建造教会是你要承担的责任， 但是你确实要让我们这些人能与你同心。主，所以你不住的在地上用着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我们从基督以外带进基督里，又在基督里面把我们造就成为基督可以因信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批人，好叫你那永远的旨意因着你得着我们就成全在宇宙的中间。主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能领会，我们竟然在你的旨意的里边给你这样的看重。主啊，巴不得你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明亮到一个地步，真实的看认识看到跟随主是怎么的一回事，你自己的建造是怎么的一回事，让我们越过越看见羔羊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跟随羔羊这一个事实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巴不得我们也被主带到一个地步，羔羊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跟随羔羊。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我们的主，你是让我们从生活里边开始我们的学习和建造。但愿我们的主不让我们轻看我们在生活里边的学习，借着生活里边的学习来引我们进入你旨意的完成。主，谢谢你，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当全地都在那里用背向着你的时候，你仍然保守着我们这一些人在那里愿意寻求你，愿意仰望你，愿意能被你得着。主啊，我们何等盼望那一天快快的来到，我们可以在荣耀里头与你面对面。但求我们的主在那一日没有来到以前，你叫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在你面前不住的给更新又更新，叫我们的脚步越过越靠近你所要我们走完的路程。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走完前面该走的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